第十二章，酋长的葬礼。什么是神迹呢？为什么肯古魔喊叫着神迹呢？这肯古魔是部落酋长，同时又是阿里祭，他也有祭神大师的权威，他可以用神迹保护人或物。在波里内西亚各族土著人中，有一个风俗，就是任何人都得避开神进了的人和物。毛利族的教规中规定，谁触犯了神进界，谁就会被神处死。当然，有时是祭神大师们帮着神把罪犯处死。毛利族当中，神进是有固定时间和场合的。另外，部落首领也有宣布的权利。一个毛利人在一年中要受到好几天的神禁，比如剪发、纹身、造船、盖房、生病、死亡等时候都得神禁。还有一些情况，要保护河里的鱼苗，要保护地里的田域等等，也可以用神禁。酋长可以神禁自己的住宅，从而避免别人的打搅，也可以神禁某一条商船，以免他跟别人联系。有时他甚至还可以神禁触犯了他的欧洲商人呢。如果某一件物品被神禁了，谁也不能再摸他一指头，否则必受重罚。如果一个人受了神禁，那他是不能吃东西的。过了禁食期，他的手也不能摸食物。如果他是富人，他可以让奴隶喂他，如果他是穷人，他就只好拿嘴叼着吃，就像畜生那样。神禁这种风俗在新西兰人的生活中到处都有，从大到小，从粗到细，几乎无所不包。神的力量规则束缚着社会，具有强大的法律作用，而且他让每一个毛利人都无条件的去服从。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肯古魔喊出神禁的命令，那些卫兵听了立时化敌为友，把本来要打死的欧洲人保护起来。但是格里纳凡非常清楚，尽管被神禁起来，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了，可他终是免不了一死，因为他打死了一名酋长。一想到死，他立时就想象到了千刀万剐的滋味。毛利人要打死你，绝不会痛痛快快的让你死，要跟猫玩老鼠似的把你折腾个够。格里纳凡做好一切准备了，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只希望他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别归咎于别人，千万不能让肯古魔迁怒于他的同伴。看来这是死亡的前夜了，大家都伤痛不已，不是生死未卜的焦虑和担忧了，而是生离死别的难耐与揪心了。死都死不到一块儿，死都死不到一起。那罗伯尔，那巴加内尔又在哪儿呢？他俩很可能成了毛利人的刀下鬼了，在这种鬼地方能有活路吗？对此少校就是这么想的，没戏了。玛丽则为弟弟的失踪倍感伤痛，骨肉之情、同胞之爱叫得他满怀哀苦。约翰看到玛丽这副模样，心疼得几乎要发疯了，而格里纳凡一想起夫人请他先杀了他，就酸楚难挨。他有打死酋长的勇气，他有打死自己的勇气，但他绝没有打死爱妻的勇气。我有什么勇气亲手打死玛丽？约翰也做着思想斗争，他的心早已碎了。难道他们没想过逃出这山寨吗？想过，但也是白想。十个彪形大汉手持武器，死死的守在门口，谅你插翅也难飞呀。就这样，直到2月13日早晨， 这期间没有一个毛利人来找麻烦，因为这是在神禁。尽管神庙里有些吃的东西，可大伙谁也没去拿。悲伤欲绝的人们已忘记了饥饿，整整一天一夜他们都滴水未进。寂寞笼罩着神庙，看来酋长的葬礼和凶手的刑处可能同时举行了。格里纳凡固执地认为肯古魔不再拿他们去交换什么大师了，少校的看法刚好相反。是啊，那毕竟是一线生还的希望啊，也说不定这事儿。少校总是提醒格里纳凡回想一下肯古魔看到卡拉特特被击毙时的表情，说不定他还得感谢你为他处死了一个竞争的死对头。然而爵士仍是心如止水。第二天又这么过去了。为什么毛利人不来赶快处死凶手呢？毛利族中有个说法，一个死后三天之催魂灵不走，所以死人的埋葬得等三天之后。2月25日，山寨里空无一人。约翰蹬着威尔逊的肩头，悄悄观察外面的动静。真是奇怪，整个山寨当中都静悄悄的，只有神庙门外的兵士在持枪站岗。后来，肯古魔终于走出了屋子，他身后还有一些其他首领。他们先后走到了山寨的中央位置，登上了一个几英尺高的大土墩。毛利民众也跟出来了，他们在土墩后边的几米处站成一个半圆。整个场地上鸦雀无声。只见肯古魔挥了一下手，便有一个兵士朝神庙走来。千万别忘了我最后的请求，海伦夫人急切地对丈夫说。格里纳凡把妻子抱在怀里，是生死离别的时刻了吗？玛丽走到了约翰跟前。爵士和夫人认为一个妻子可以请求丈夫打死她，那么一个未婚妻也可以请求未婚夫干出相同的事情了。约翰，事到如今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心里话了，我早就把你当成未婚夫了，我可不可以，我亲爱的约翰，我可以把同样的请求告诉你了吧？玛丽，这青年船长居然兴奋地叫起来，啊，我亲爱的玛丽。还没等他说完，神庙的门就打开了，他们又被带到了肯古魔的近前。这两个女子早就下定了决心，因此现在倒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神情。但是这两位先生却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不过在毛利人面前，他俩以惊人的力量表现出凛然不屈的风度。只见他们坚定地站在那里，泰然自若。酋长发话了，就是你杀了卡拉。他瞅着格里纳凡，就是我，爵士大义凛然。明个日头一出来，你就得死。这就是宣判。我一个人死。格里纳凡的语调是铿锵的，但心脏却是在颤抖着。嗨，哎，要不是俺们的红托家的命比你们值钱，哼！肯古魔像狼一样叫着，眼里冒出回脑的火花。就在这档口，毛利民众的队伍里有些骚动。格里纳凡迅然地扫视着全场的情景，只见人群中跑出一个毛利战士，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肯古魔立时问那战士，他用了英语，好像有意让在场的俘虏也听清。你是从欧洲人的阵地上来的？是，战士作答。你看着俺们的托红家了没有？
看着了。
活的？死的？英国佬把他毙了。很显然，格里纳凡他们的性命连一丝希望也没有了。统统给俺死！肯古摩咬牙切齿的骂着：“他妈的，你们明个日头出来后，统统给俺死吧！”这是最后的判决。是的，大家死在一块儿，这对海伦夫人玛丽来说倒成了一种欣慰。他们被迫参加了酋长的葬礼。先是过来一对毛利人，把他们八个人压到了一棵大苦地树下，看守者死死地盯着他们，连眼珠几乎都不转。场上的全部毛利人都不出声了，哀悼就这么开始了。卡拉特特死了整整三天，他的尸体放在那个土墩上，堪称华贵的殡衣外裹了一层编织精美的草席，头上有羽饰和绿叶子，脸、胳膊和前胸都涂过了油，没有将死的颜色。他的亲戚来到土墩的一边，骤然间就响起了哭嚎声，全场的人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把憋了很久的痛哭都放了出来，哭声成片成片的滚动开来，甚至震撼着整个山寨。酋长的近亲都捶打着自己的脑袋，远亲则挠破了两颊，于是血色和泪水就混合起来，流得满身都是。他们的态度极为虔诚，他们的行为极为真挚。是的，他们是为了安顿死者的灵魂，同时不让他再来折磨本族的人。这酋长的战士们都认为酋长的老婆应该陪葬，而他老婆本人也愿意这么做，他不想独自活下去了。在新西兰，这种殉夫的事例很多，既是风俗，也有尽职尽责的道德意味。卡拉特特的老婆出场了，看上去他还很年轻，长相也不难看。他乱发飞披，嚎啕震耳，仿佛整个人都没有了精魂。他那哀切缠绵又悲愤的声调里，既有哭喊，又有说述，内容大多是关于死者的。只见他痛不欲生地匍匐在土墩下，用脑袋撞着泥土。当下肯古摩手持木雷，一种大木棒，走到了他面前。他似乎要挣扎着爬起来，肯古摩抡起木雷朝他打去，他就这么死了。全场顿时响起叫骂声，同时所有的人都朝树下的俘虏挥动着拳头，大有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愤怒。葬礼仍在继续，两具死尸并排躺在了一起。可是酋长在阴间只有老婆作伴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奴隶。于是有六个奴隶被带了过来。真是可怜的苦命人呢，他们活着当牛做马，饥寒交迫，死了之后也仍得一样受苦受难。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心甘情愿的选择？其实死对他们的生命来说正是一种解脱，一了百了。树底下的欧洲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他们没有一个敢抬起脸睁开眼的。六个强壮的兵士举着六个大木雷，真是一扫而就，六条贱命就这样殉葬去了。接下来就是令人惊骇的吃人了。奴隶的尸体跟酋长的不能比，当然也不可能受神禁，所以他们的肉正烤作哭殡人的酒菜。所有的人都扑向那六个奴隶，争先恐后的开始抢肉了。格里纳凡他们都屏住了呼吸， 特别是这两名女士几乎是到了最大的忍耐程度了。是啊，明天就是明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将遭此厄运了，而且死之前还要受尽折磨。这之后便是舞蹈，疯狂的人群疯狂的抖动，那是一种用极品胶酿制的烈酒，几乎就是胶精了，麻醉了毛利人的血液和神经，使他们完全失去了人性，可以叫做群魔乱舞了。这种场合中，这种情形下，他们还能记住神禁吗？说不定他们就扑过来把这几个欧洲人给生啃了。侥幸的是，啃骨魔还没有醉，他给众人一个钟点的时间，吃饱喝足后继续进行葬礼的最后一个仪式。卡拉特特及其老婆的尸体被抬起来了，有人过来把死人的手脚都弯到肚皮上，这也是他们葬人的习俗。现在要入土了，尸体是不是就这么永远埋在土里呢？不是，只要泥土把皮肉都沤烂为止，骨头就可重见天日了。墓地叫做乌斗巴，选在离山寨两英里远的一个小山丘上。小山丘名叫蒙加纳木，坐落在道波湖的右岸，是两乘很古老的轿子，有点像台椅，抬上了两具死尸。死尸在轿上全蹲着，看上去怪别扭的。四个战士抬起了轿子前进了，后边是整个部落的人哀哀切切的哭着送殡。树下的俘虏看了这场面，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出殡的人流出了山寨，哭声和歌声也都出了山寨。半个小时之后，送殡的人们隐没在山谷之中了。过了一会儿，在更远一层的山峦上又出现了送殡的队伍，扭扭曲曲的慢慢移动着。蒙加纳木山高800英尺，山顶上建造了卡拉特特的大坟墓。毛利人中，普通死者埋葬时只需挖个土坑堆点石块就行了，但部落的酋长必须有一个豪华的墓地。墓地的外围是栅栏，栅栏里边又埋了许多木桩，木桩被赭石染红了，上面有些雕刻。为了让死者在阴间不挨饿受冻，墓穴里放了许多吃的穿的，另外还有武器之类。卡拉特特夫妇的尸体并排躺在了墓穴之中，哭叫声又响了起来。草和土纷纷盖在了尸体上，送殡的人开始往回走了。自此，这蒙加纳木山也神禁了，没人再敢越雷池半步了。